这个录音，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又聚在一起来学你的话，盼望你的灵充满在每个人心里边，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分享的时候完全的正确的解释你的话，正确的明白你的话，能够珍惜你的话，也正确的应用你的话。主啊，盼望你今天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你自己的真理能够指引我们以后跟着你走的时候，能够更隐秘的跟着你的脚步行，让我们的生活更好的荣耀你。主啊，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求你就与我们亲近，正如你自己所应许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把这个。这个摄像头打开，忘记关上。OK，我们今天的话继续约翰福音第11章仍然是在公开传道还有2章吧到12章，今天的话是11章还是在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传道的时候，还在这一段上。这一章11章的话，可以分成4段如果真要分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件神迹就是来龙去脉而已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小段，这样分享起来，讨论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开始的时候是预备神迹，怎么叫预备啊？就是说人生病了，但是还没有去世，还要等到去世以后才能来行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哈，然后呢，等着人真死了死了4天以后基督到了，然后呢就开始行这个神迹然后神迹发生以后，不同人的反应就是这么一件事这一章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实际上我们就一段段的来看一下非常欢迎大家提问题哈，我记得我从前给大家说过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实体的一块儿在这个网上，不是实体的，就是现场的有这个好处，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也不一定就是这一章的就是一般的问题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我希望就是说，对这个，对这对大家的分享的话更有意义，更有帮助是这样子。好，这里的话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讲的7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今天的话，我们就学第5个：我是复活与生命。下面2个是：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14章；最后一个，我是真葡萄树，在15章。下面我们就看前边16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2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这是前边6节先看一下。这的话就是提到一个村庄叫伯大尼这是我们这里应该放个地图这个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离这个耶路撒冷大约6华里差不多是这样，在那个第18节会提到这是伯大尼，伯大尼住着的一家没有提他们父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话，猜测就是这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只是2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可以说是三个孩子在家里面，应该都是成人了，但是没有说他多大岁数就是了。然后第2节提到 这玛利亚就是用的香膏抹主，用有头发擦他脚的，啊，这个就说明这件事，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当时的话，当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件事已经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广为流传，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啊。因为主耶稣也说了，将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女人所做的事都要被提及哈。所以你像马太福音啊什么的，很多地方都记载了这件事。所以啊，当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已经是很后来的事情了。那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早已经广为流传，所以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当他提的时候，他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说明这他就假定读这个约翰福音的人已经知道这件事儿，的确是已经广为流传了。所以你可以从这记载里边可以看见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哈。对，然后我们下面看，然后这个马大这一家啊，马大、马利亚、拉撒路这一家是主的朋友。为什么说呢？从第五节我们可以看，耶稣素来爱马大和马啊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所以这一家主耶稣素来就是一直爱，对吧？就说明他们已经相识很久，并且主耶稣一直很爱他们啊，已经没有父母了。这三个年轻人可以说在一起啊过日子都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玛利亚啊，就是那个啊，从前这个在这个西门家，西门开招这个设宴会来招待耶稣，就是在那个宴会上来啊抹这个耶稣的。等下一章我们会看到那一个，而那一个故事的话应该是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玛利亚应该是个妓女，从前是个妓女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一家是非常穷的啊，等这个女人要是说当妓女的话就已经非常穷的了啊，这种非常穷困潦倒的一个家庭，也没有父母，所以这个主耶稣特别的疼爱他们啊。这是主所爱的哈，这是向来爱他们，但是主所爱的也会遇见苦难，显然是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哈。这个结果听到这个报信以后，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主耶稣就耽误了两天才出发，结果呢拉撒路就死掉了。所以当我们有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需要告诉主的时候啊，这个主常常有三种反应，一个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求什么我们神马上垂听，另外一种呢就是不听，拒绝听啊，第三种的话呢就推迟听啊，虽然是应许我们，虽然愿意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是让我们等待，但是不论神怎样回应我们，我们不要怀疑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对吧？我们要相信如果我们所求的是合他的旨意，对吧啊，他一定会听我们。如果不合他的旨意呢，神可能就不听，也可能出于怜悯也听我们哈。其实如果不合神的旨意的话呢啊，我们最好的话啊，对不起我把它挪一下，这个如果不合神的旨意，我们最好是请神不要听我们的话，对不对啊？但是因为如果我们死乞白咧的一个劲儿的苦苦的哀求，虽然神的旨意不是我们所求的，但神怕我们这个哭过了气儿哈，断了气儿，这个真是挺不住了，对不对？他也出于怜悯，很多时候不能说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听我们啊，是这样子。这个有没有这种例子？有啊，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犹大有个很好的王叫西西家，对吧？西西家当王当王期间，这个后来的话，神派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嘿，你呢准备准备你的后事啊，因为你得的这个病啊不会好啊，你一定会死。当时他得了一个毒疮啊，这个神说你这个病好不了啊，一定会死，就叫他赶快安排后事。结果这个西西家的话就哭的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个悲痛欲绝，可以说 一个劲儿求神的怜悯，一个劲儿说：“你看神啊，我多么的听话呀，我多么的为你做了好多的事儿啊，我这一辈子跟随你啊，等等等等。”这个哭的血那个血褶够咬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神就怜悯他，又给他增加了15年的寿数啊，增加了15年，让他就多活了15年啊。但是这件事儿虽然神应允了他的这个祷告，对吧？但是神的旨意本来是让他去世，对吧？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因为他死乞白赖的一个劲儿求，所以呢，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怜悯了他。但是虽然怜悯了他，他这个祷告的结果给犹大国带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厄运啊！因为在他活的这最后这15年的这期间，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结果在他去世以后，做了王啊。那马拿西12岁做王。换句话说，神应允了他祷告。第3年，他得了一个儿子。从前的话没儿子啊，这老兄们好像没儿子。但是这个或者是有儿子，但是没提啊。反正这15年之内，他得了一个儿子。等他去世的时候，这个儿子马拿西12岁当了王。当了王，结果没想到是犹大国最恶的王，因为这个王做的那些恶事，神不肯饶恕他们的罪，所以确定了犹大王国的结局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祷告呢，最好是合神心意，对吧？如果不合神心意，我们求神拦阻，这是正确的祷告，不要一个死乞白赖的，一个劲儿的拼命的求，可以这样求，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应该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当然神的国、神的公义，但是我们也要求神的旨意啊。约翰一书5章14节说：“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所以，我们向神求祷告，我们应该是主啊，我看上了这栋房子，特别的好，我很喜欢，求你真是让我买到，用个好价钱买到。”不过，如果在你眼里边，我不该买这个房子，求你千万别让我买到啊！应该这样祷告，而不是说主啊，老板，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让我买到这个房子啊！如果不买到这个房子，我就要死了等等。不要跟神耍这种赖哈，这个耍赖的话，神也可能会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回想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的祷告，对吧？我们是不是曾经我们祷告的那件事是错的呀，对吧？这个，如果你常常祷告，我相信你肯定有祷告错的时候。就说你求的那件事，当时的话是喘不上气儿，也得拼命的求，但实际上的话呢，对你是不好的啊。我们肯定这样祷告过啊，因为我们所要的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却是最好的。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说哈。这是第4个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讲话哈。我们继续读下边这个9节，第8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所以主耶稣的话呢，为了躲避犹太人的追捕，他逃到了约旦河外。这个我们在第10章最后那几节我们已经读到了，对吧？当时犹太人，他提到没有亚伯拉罕的日子就有了他等等，这个犹太人好几次想拿石头打他什么的啊。后来的话，他就逃到约旦河外去了，在那里住宿。现在的话呢， 又重新回到犹太地，那显然是往这个危险的地方去，对吧？门徒说这事儿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主呢，给他们解释说，只要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就没有危险。他说，人在白日走路不会跌倒啊，这个。所以，他用这个意思是，这有光，你在光中走就行。什么叫在属灵的意义上，在光中走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照着神的引领走啊。如果当现在的意思，天父的旨意，从前是让他逃到约旦河外，现在呢是要叫他去让拉撒路死里复活。所以，他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就没有危险。其实。就是遇见危险也没有什么，至少不算跌倒啊。这个有的时候有危险，但是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你走，让你去，还是要走啊，不能说哟，那里有危险，我不能去啊，等等，不是这样，对吧？这个多马的话呢，这是作为门徒这个代表哈，班代表哈，他认为回犹太地是去送死哈。虽然如此呢，但是他愿意跟他一块儿去，啊，这是不简单。他很清楚去那里，人家犹太人上一次那个表现，他都清楚。但是虽然有危险，但他愿意去，啊，这个，所以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当主的旨意显明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不找借口，不消极抵抗，而是欢欢喜喜地往前走，即使有代价，我们也往前走，对吧？当然，主的旨意不显明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去自讨苦吃，对吧？心里要有平安，这是神让我们去的，除非是圣经上已经很明显了，就这样教导的命令我们去做的，那当然的话就不用祷告了啊，那旨意已经很明显了，对吧？如果主的旨意不明显啊，不要妄动啊，不要自己当炮灰往上送，就是这样。这个15节说。主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啊，实际上主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是为了让门徒们相信。相信什么呀？相信主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啊，是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权柄。那当然，因为如此，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就凭这一点啊，当时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自己，这个就特别盼望哈，这个人能死后能够复活，对吧？只要是这个耶稣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对吧？我就一定会信他。你管他叫上帝也好，管他叫神也好，你管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在乎，对吧？他这如果能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那我死了以后他可以让我复活，干嘛不去信他呀？其他的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能让我从死里复活，我干嘛不去信耶稣啊？那信耶稣是唯一的值得追求、值得跟从的，对吧？所以这个神迹实际上是对这个门徒是一个训练门徒的机会，可以说，虽然是公开传道，但是实际上也是同时在训练门徒。那是第一段啊，这神迹的预备。那我们现在下边就看看这个基督去那个那里。去到这个这个行神迹啊，去基督的到来啊，到他们这个耶稣拉撒路死的地方，17节到22节，耶稣到了伯大尼啊，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这里讲到了。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这个拉撒路下葬已经4天了，再没有人会。”怀疑他已经死了，对吧？等一会儿说他已经都臭了，对吧？所以这为什么主耶稣又耽误了2天？如果他没有耽误2天呢？实际上，这个 其实拉索罗也死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不会死的这么，不会死的那么踏实，可以说只埋了2天，对吧？拉索叫他复活的话，别人的话可能认为他这次昏迷了等等，是吧？下来4天了，这个死透了，这个。然后玛利亚没有出去迎接主，啊，他知道主到了，但是在村口了，但是他不出去，为什么？这个圣经没有讲，对吧？但是呢，可能的原因，很可能这里只能猜测啊。为什么他姐姐出去了，对吧？主耶稣，你从远道送人去请耶稣，耶稣到了你不去接，这不没有礼貌，对不对？至少是可以说是没有礼貌，那、啊、近乎粗鲁哈。他姐姐出去了，他竟然不出去，所以肯定有原因。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没写。但是从这个情形里边，我们猜测的话，可能那个原因就是心里埋怨耶稣迟到，早早的就送人去了，你为什么迟迟到现在才来啊？就这样。这个马大见了这个耶稣说的这句话，对吧？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看，他相信这个耶稣能医治。拉萨路的病，但是呢，现在都一切都太迟了，是吧？你来迟了，是吧？一切都完蛋了，就这样，万念俱灰了。下边我们继续读哈，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里25节记载了主耶稣的第五个“我是”的宣告。这中文的话呢，和合本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要按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是复活”。这个我是生命哈，我是复活与生命，可以就是这样啊。没有说在我，在我，这是第五个我是的宣告。这里提到死，提到复活啊，我们所以就说这个讲两句。死的话呢有两种，对吧？一个是身体的死，一个是灵魂的死。身体的死，所有人都要经历。为什么？为什么一这个都要经历？首先，这个圣经说了哈，神说了，按着定命，按着神定下来的这个规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OK，所以这个每个人都要死，这是身体的死，所有人都要经历。你说那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死啊？因为我们的身体里边有罪性，对吧？这个身体的话，你要不管它的话，他犯罪是很自然的事儿，叫他干好事儿是很困难的事儿，对吧？不自然的事儿。说这个身体的话呢，需要改革，但是神用的方法不是让这个身体修修补补哈，那个装修一下不是，而是把这个身体埋在地里，叫它死了，然后重新再有个新的身体，这是神用的方法啊。因为这个里边这个罪性是坏到极处，那这个人心坏到极处哈，这个虽然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这个身体里边这个罪性是非常的腐败的，所以神决定不要这个让我们带着这有罪的身体上天堂哈，所以他也不打算这个装修这个身体，而是让这个身体把这个旧房子扒掉，盖一个全新的房子，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身体的死，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死，这个身体都要死，灵魂的死是第二种。灵魂的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灵魂从神面前被赶出去，不再蒙神施恩了，对吧？我们现在能活着，包括这个非基督徒能活着，这个都是因为神有普遍的恩典啊，这个给每个人，这个救赎的恩典只给了相信的人，但是。神普遍的恩典，对吧？空气、阳光、雨露等等，这个的话给每个人啊，这是将来的话，神会把这个恩典撤掉，审判的时候，以至于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灵魂 会带着他们的身体，会在神面前被赶出去。所以这次灵魂的死，是第二次的死啊。他们从前提过这个事。信主的人只死这一次，身体死一次；不信主的人，身体死完了，第二次再死一次，灵魂的死死两次。然后这个复活呢，这是死哈。复活呢，永远是指这个身体的复活啊，没有说灵魂复活哈。OK。灵魂死，永远人的灵魂不会灭掉的啊！这个不信主的人的灵魂也不会灭掉啊！啊，这个是人不信主的人的灵魂死了以后会到阴间等着啊！这个将来得这个复活以后的属灵的身体啊，然后被投进地狱，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他在阴间等，而阴间的话就已经有火在烧他了。这个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大家可以去读那一段啊。但是复活总是指身体复活，所有的人都会复活，得到属灵的身体，包括信的和不信的啊。马大呢，你看从他的话里边，对吧？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从27节啊，他提到了，但是呢。他不知道，那不能说不相信哈、啊。他不知道耶稣有能力让他弟弟复活啊。他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儿啊。因为这人世间这个死了这么久的这个都臭了的人，这样的复活的这个还没有发生过就是了啊。28节，我们继续读，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玛利亚见了这个耶稣以后，第一句话跟马大说的第一句话是一模一样。这个一边肯定主耶稣能医治他弟弟，然后呢又惋惜甚至埋怨主耶稣来迟了，对吧？那话都没说出来，但话音的话是很明显的，对吧？所以他说这个，那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看看，你干嘛去了呢？对吧？你为什么没早来呀？这是话音里的哈，听话要听音嘛，是吧？然后呢，这里讲到主耶稣哭了这个心里悲叹，就是心里就很难过，又忧愁又悲叹啊，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哭了，心里忧愁悲叹？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对吧？因为他知道拉撒路马上就会复活，他不需要替拉撒路哭，拉撒路这个死哭。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为了拉撒路哭，而是为了被死亡捆绑的世人难过哭泣，对吧？看见人，对吧？真是每个人都要死亡，渐渐地衰退，脸上开始起皱褶子，然后开始生病，然后到最后死亡。这人生这实在是很困难前半生的话拼命地打拼要在这个社会上能站住，要能够有吃的有喝的。后半生的话呢，这是用前半生用命买钱换钱，后半生用钱买命，但是买不到，到最后全部搭上。所以主耶稣看到人是可怜无助、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的确是这样。人生 实际上是很艰难的啊，人生很艰难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一首歌说人们需要主啊，有一句话其中那首歌里边说，这个欢笑掩不住这个心哭泣哈、啊。这个实际上人很多时候看着他在那个大面上好像也说话挺爽快的，等等也有说有笑啊，他实际上的话呢，他心在流泪，你都不知道。回到家以后，可能难过的要命，你都不知道啊。这是一点想给大家讲的话，就是为什么哭了。另外一点的话，从这个耶稣哭了，耶稣会饿，也会累啊，记得吗？他在这个也会渴，在这个第四章，他向玛利亚夫人，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对吧？那时候讲到主耶稣走累了，对吧？会累啊，也饿。他让他的门徒们出去去找饼啊什么的，对吧？因为他会饿、会渴、会累、会哭啊，这一切呢，显明什么呀？显明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啊，这个完全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人哈、啊，有人的软弱，身体上的软弱，只是没有罪啊，没有罪的软弱。那身体的话呢，是受时间、空间限制，受普通人性的限制。然后呢，这个众人啊，第37节，看见耶稣哭，众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显然，这些众人都相信耶稣能医治拉撒路，对吧？因为他曾经医治过生来瞎眼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想起来主耶稣曾经医治过生来瞎眼的人。所以他们相信耶稣一定能医治拉撒路。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其实至少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就是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是吧？我们可以回想神过去的作为，啊，神过去做过什么事儿，看看他是有怎样的大能、怎样的能力、怎样的慈爱啊。这样的话呢，会增强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变啊，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过去是怎样行大能是吧，行神迹，今天也照样有大能行神迹是吧。这个我第一次这个来到这个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来找工作的时候，当时的话对我来讲找工作非常的困难，所以那时候的话我就的确需要神行神迹啊，的确是特别需要神行神迹。但是呢，就想想神行过什么神迹啊？当时啊，给自己打气儿，对吧？就回去读这个出埃及记啊，看见神一路行神迹等等。那时候的话，真是出埃及记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时啊，然后这有人说话，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关了吧？看看谁在讲话。OK， 他自己关了，谢谢。然后我们下面继续看啊，这个38节到43节啊，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这是第三段了哈，神迹的发生也发生神迹了。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是神迹开始了。看见这个图画，我找了一个，这是拉撒路出来了。主耶稣让他们把石头挪开。啊，你们把石头挪开，39节。皇上为什么把石头挪开呀？这就是让拉撒路能出来呀，挡着个石头他出不来。 为什么？这是很简单，说明一个道理：拉萨路复活以后的身体仍然是肉体，啊，就跟他那个生病以前的身体差不多，可能是一切的疾病，这个都给他去掉了，身体开始健康，对吧？正如当年那个伊丽莎医治乃曼大麻风的时候，医治以后，乃曼的皮肤原来是有大麻风的，医治以后就像婴孩的皮肤啊，所以这身体很健壮。这个医治病得医治以后，但是呢，仍然是肉体啊，仍然是将来会死的肉体，然后不会从石头里边穿过啊，不是属灵的身体啊，所以的话要把石头挪开。否则主耶稣一喊拉萨路出来，棒一下子就撞在石头上来给撞死了，对吧？又死一把，对吧？这个所以拉萨路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仍然是肉体，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身体不一样啊。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啊，他可以这个他可以啊穿门而入啊，或者是很迅速的这个可以说超光速的这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对吧？在那个去啊亚马武斯路上啊，忽然间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刚给两个门徒在去亚马武斯路上谈过话，一拜饼马上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向彼得显现，对吧？所以这个那时候耶稣的身体跟拉萨路复活的身体不一样啊。这里拉萨路死了四天了啊，看刚开始也提到了这个他没有任何的希望能回能够回来啊，所以呢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在人看来是一点活的希望都没有了，但是呢在人不能啊，在神却凡事都能啊。你看那个主的祷告啊，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啊。他的主耶稣的祷告实际上是一个感谢的祷告，因为天父已经垂听我们祷告。以前实际上天父也已经知道我们所要的，对吧？这个主耶稣说过了，你们还没有开口之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所求了啊。所以我们而且呢他已经知道我们所要的了，而且神的旨意总是让我们得益处的，总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来到这样一位愿意施恩总是为我们好处着想的天父面前向他祷告向他说话，我们开始说也应该感谢他，对吧？这个这是很好的一个祷告的开始，对吧？来这个祷告神，感谢神啊。为什么感谢啊？我这里举了三个原因，你其实有很多原因可以祷告，可以感谢神。神愿乐意听我们祷告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向别人求个什么事儿，哎呦老张啊，能不能借给我5000块钱啊什么的，这个老张可能不乐意听我们向他借钱，对吧？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呢，神总愿意听我们祷告，你这不应该不应该谢谢他？当然要谢谢他，对吧？第二的话呢，我们还没开口呢，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对我们很了解，还能体贴，还能体谅我们的需要，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开口向老张借5000块钱，老张说你要5000块钱干什么呀？你说要我那个东墙倒了，我想把它修起来，对吧？修它干嘛呀，对吧？有嘛用啊，对吧？没墙不照样过吗？你看他说这话就是他不理解，对吧？他不同情啊，他你的需要不能让他动心，但是神却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对吧？然后呢他总是体会我们的需要，并且他知道的时候呢总是对我们最好的。第三点，总是让我们得益处啊，这个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都是圣经的话。所以神这么好，这么乐意帮助我们啊，诗篇里边说他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当然心里很，我们是蒙大福的人，对吧？来到神面前的确要感谢他。然后呢这个拉萨路这个手脚都裹着布啊，这个然后这44节说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抱着手巾， 脸上抱着手巾，手脚都裹着布，他怎么出来的？这个图画实际上画的不对，对吧？这个脚上这个布没有，这把那脚画出来了，所以这个图画画的不对啊。他的脚也是被那个布裹着的，对吧？犹太人死了以后，一般的把那尸体会放香料啊，放什么东西，这个裹着，对吧？但是因为这是夏天，可能应该是夏天，因为他姐姐说他死了4天了，应该臭了嘛，对吧？那不管怎么样了，你这尸体里边血液不再循环了，都是尸体了。过了4天，你就肯定死了，就烂掉了，至少臭了，对吧？这个应该是臭了，说必是臭了，说他现在必是臭了，所以他应该是全部裹起来的，虽然裹起来，但里边也会臭了，只是外边可能听不见了，也许，不过在那口腔里边应该也能出来。不管怎么样，就说他全身都裹着布。他自己也看不见，怎么能从那个坟墓里边出来啊？他知道那坟墓的口在哪里啊，对吧？他不可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能是神或者是神派天使把他抱出来，对吧？那个天使当然众人看不见啊。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一句话，他说：“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你看这个神是多么的慈爱的一个牧人啊，真是好牧人啊！我们就像我们学过的第十章，对吧？这小羊羔走不动路啊，走几步累了，他就把它抱在怀中啊。那个鲁小羊的呢，他不能抱起来，因为他有小羊还要吃奶呀，跟着他妈妈。说的话呢，他们走得慢，结果那个牧羊人就慢慢的在前边引导。这是给神一个。神是我们的牧者，一个好牧人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啊！神非常的有耐心、有爱心啊。然后45节到46节，这就进入了第四段最后一段神迹的结果。这神迹发生了，大家对这神迹有什么反应啊？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许多犹太人见神迹以后信了耶稣，应该信耶稣。你见到一个耶稣能让一个臭了的人，尸体，然后来复活，这种你还不信啊？你这次的切实的心肠，但是呢？还是有些人没有信至少没有确信对吧？去见法利赛人，想让他也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的话呢，眼睛看见了死人复活，不信自己的眼睛，不信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信法利赛人的观点今天这样的盲人很多这种瞎子，对吧？明明的看见宇宙生命，宇宙的奇妙，生命的奇妙，太奇妙了，这个明显的是有智慧的设计，对吧？但是仍然不相信是神创造的仍然是相信人一些人的观点这宇宙就是自己撞来的，什么瞪着瞎眼的他就不信这种人就是这样。中国有一个古典，一个古文叫这个郑人买履，这个韩非子里，对吧？那么大家学古文的时候学过这东西，对吧？他去买鞋，假如的话呢，自己在家里边先量一量那个鞋多大，然后那纸上画上多大，画了一个画在纸上了，然后呢就拿着那个纸来买鞋，结果到了集市上发现这个忘记带那个画的那张纸了，假如的话呢就那个回家去买，回家去拿那个纸。那画的那张纸吧，结果那个人家卖鞋的说：“你得试试吧。”他不试，他说：“我得回家拿我那张纸去。”然后等他回来拿着纸回来的时候，人家急死散了，还没买到。宁信度不信足也这么一个傻子可以说，现在的人这就是盲人，对吧？也可以说瞎子，也可以说傻子，这种人太多了。瞪着眼儿的话，他不信。我们继续读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每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吗？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将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所以这是这一段哈。犹太人领袖们的反应，刚才看到了那些犹太人的反应，是吧？犹太人的反应，很多人信耶稣了，但有些呢不信，要去看看犹太人的领袖怎么说。那现在我们看看犹太人的领袖们怎么说。犹太人领袖，这人行好些神迹，就说明他们都知道，也相信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呢，仍然拒绝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他担心有政治危机。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众人都要来信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行神迹越来越多啊什么的，这样下去的话，那这人都来拥护他。这样的话呢，拥护他做王呗，对吧？拥护他，这样拥护他，好多人都拥护他，这将来罗马呢有可能来镇压啊，让以色列亡国。从人的角度看的话呢，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对吧？如果罗马政府知道了，全以色列的百姓大部分的都来拥护这个耶稣啊，这个耶稣成为他们那个领袖，这个希律好像没有下边的人还不如跟耶稣的人多的话，可能他们这个罗马人的确可能会来镇压，这有道理啊，这从人的角度看是有道理。但是这帮宗教领袖忘记了从神的角度看是怎么回事，对吧？他没有，他的想法里边都是从人看，对吧？看见神迹以后，仍然把耶稣跟神之间给隔开，然后继续从人的角度看事，而不是从神的角度看事。事实上发生什么呢？事实上是他们这样把耶稣杀了以后，大概过了40年左右，这个以色列真的亡国了。这个截至今天2022年，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住在世界各地，不到一半的人住在以色列境内。你说有人说啊，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对吧？但这个复国和这个旧约预言那个复国大不一样，对吧？首先这个耶路撒冷就有一半被外邦人占着，以至于圣殿那个地方还都是这个外邦人占着，对吧？被回教徒占着。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实际上可以说处在半亡国状态，你可以说至少他有他自己的国家了，但是不到一半的人住在他们里面，并且那个一半的这个很大片的国土都是叫别人占着，他自己占的地方的国土也很小，人也很少，不到一半。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提议要杀耶稣，这个但是实际上的神借着他说出了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很简单，就是耶稣替这个世人死，聚集神的子民，这多了一个德，这个聚集神的子民啊。这里说要这个神怎么会利用这么一个人呢，对吧？神利用这么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讲话呀，怎么会利用这样的人？其实圣经里边记载，神可以利用任何人成就神的旨意，对吧？神曾经利用法老，对吧？这个来彰显神的大能，神说专门把你给兴起来，就为的让我的名字借着你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然后尼布加尼撒，这是拜偶像的一个家伙，对吧？神借着他，这个让这个犹大王国来惩罚这个以色列等等，甚至是 这个神的话让那个驴来说话，来斥责这个骑这个驴的这个先知，这个啊叫什么兰了，我都忘记了，都总是这个总是忘记了，啊巴兰啊，这个先知这个贪财这个先知巴兰，神让这个驴向他说话，来指责他啊，这样。最后一段，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啊。犹太人要杀耶稣啊，这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反应啊？耶稣的话就不再显然的行，明显的行在犹太人中间了，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了，啊，这应该是往这个沿海那地方啊去，对吧？这个往旷野的地方也可能往南去，说不定啊，不过离这个南边很远，所以大家认为，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往那个东去了，往东去应该近一点，这个旷野的地方。所以啊，就跟这个第十章里讲的一样，当犹太人拿石头打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躲开了，对吧？啊，现在的话呢也是一样，他们要杀耶稣，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晃悠了，就到旷野的地方去了，住在那里，住在这个一个叫以法莲的地方。这个以法莲的地方在圣经里边，这个只有那一个地方啊，虽然叫以法莲，但实际上翻译成以法莲，实际上它那个啊，它具体的在哪里，这是有争议的。有人说是往北去了，往东北去了等等。是住在以法莲地的一个地方，有人是往那个沿海那边去了，就这个地方的话不是非常的清楚啊，因为这个词儿啊，在原文当中的这个词儿只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所以没有在别的地方提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不知道啊。OK， 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从这个地方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掌握在神手中，我们知道神要不许可的话，连一只鸟也不会死在地上，对吧？神要不许可的话，那个啊，我们也不会被杀，对吧？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仍然要用神赐的聪明智慧做该做的，对吧？不要看见一条毒蛇跑过来了，我们站着，我说：“哎，我的命在神当中手中，我不怕蛇。你干嘛？你不要傻的坐在那里，对吧？你的命在神的手中，神也会使用他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对吧？”所以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当犹太人要杀耶稣的时候，耶稣啊不该被他们杀的时候，耶稣就躲起来了，对吧？这是应该的。当应该被他们杀的时候，主耶稣这个就进城了，对吧？所以就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是我们正确的生活态度，就是尽我所能让神做我不能。这个英文的话有点这个啊。英文这句话说读起来的话，它有点这个谐音 I do my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 啊，就这么同样的意思啊，尽我所能让神做我不能，我们能做什么做什么，把我们不能做的交在神手里，这是我们正确的生活态度，对吧？第55节提到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三次提到这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公开传道以后的第三个逾越节，差不多就到了他最后一次了，对吧？就在这次逾越节，主耶稣丧命啊。然后这个就提到犹太人很多的从乡下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要在节前洁净自己啊，在那个逾越节前要洁净自己啊。这个只有洁净的以色列人才能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啊，这个同样的，我们参加主的圣餐的话， 我们要先省察自己哈，我犯了什么罪呀、啊、什么的，先求神赦免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再吃这个灵的饼杯啊。这是第十一章，我们一个小节哈、主题是身子是复活与生命。前边十六节讲到神迹的预备啊，主特别的推迟去见这个拉撒路啊，那是要让这个让人相信他是神差来的，有意思让他门徒相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然后这里提到我们说神总是主耶稣总是照着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行事，不管外边看上去有没有危险啊，有危险的时候对吧，这个他要躲，但是呢当是父神的旨意是让他去，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虽然有危险他也去。所以这根本原因就是根本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照着父神的旨意行事啊，这个主给我们立的榜样啊，我们也是跟随基督的人，照样也跟着学哈、啊。他是老师，我们的学生嘛，对吧？基督的到来是第二段，就神子第五个我是的宣告啊，我是复活与生命。然后呢，这里专门记载主耶稣被啊罪捆绑、生活在堕落世界的人啊难过哭泣啊，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啊，神迹的发生，这个第三段啊，耶稣让死了四天已经抽了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后的结果啊，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呢有些人也不信，宗教领袖们呢虽然只看见了这么多神迹，相信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听见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这样大的神迹以后，他们铁下了心要出灭耶稣啊！他们为什么出灭耶稣啊？对吧？这个他们有很多原因，对吧？有这个耶，他们认为耶稣犯安息日，他们认定的耶稣因为犯安息日，所以肯定不从神来的啊。其实耶稣根本没有犯安息日，而且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们不认识啊。然后呢，因为很多人信耶稣，他们认为可能有政治危机啊，他们会担心他们会失去领导地位，一件事更重要的以色列会亡国等等啊，所以啊，他们有很多的担心，都是从人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耶稣犯了安息日，也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从人的角度看，而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下面是这个啊思考题哈啊。这个思考题的话，就希望大家这个可以来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这个，可以抢答一个，思考题哈，好，第一个题，为什么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以后，没有立即动身去医治他？这里这个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啊，对吧？有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没有。OK。为了是刚才我们提到，为了是让这个门徒信他，对吧？也让这个众人毫无怀疑。拉撒路的确死了，对吧？然后他行的神迹的确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不仅他身边的门徒信了耶稣，而且许多犹太人也信了耶稣哈，对吧？第二个，睡觉与死亡有什么不同？啊，睡觉与死亡最大的不同是睡觉能起来，对吧？死亡的话呢，起不来了。圣经有时候把信徒的死称作睡着，有什么意义啊？因为在神看来，信徒的死跟睡一样，因为信徒死了将来还会起来，跟睡觉差不多啊，就这么意思。所以这个圣经里边提到信徒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称这个是睡着了。第三个题， 马大马利亚对耶稣姗姗来迟反应如何，这个心里不满啊，很悲啊，很悲伤难过吧，可以说又有一点埋怨主耶稣，不能说有一点吧，就是应该是很埋怨，但是只是嘴上说起来还没有那么明显，这两个实际上嘴上挺有恩典的两个人。他们对耶稣的能力有什么看法呀？他们相信耶稣如果在拉撒路没有死的时候肯定能医治拉撒路，但死了以后就没办法了啊！他对耶稣的能力是这样看。第四个题，耶稣知道拉撒路马上要复活，但他哭了，为什么？不是为拉撒路死哭，而是为被死亡捆绑的人哭，看见了人在堕落的世界被罪捆绑，被死亡捆绑，这个生活在极其艰难的堕落的世界里面，这种日子很难过，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很悲惨，所以主耶稣啊同情我们，可以说哭了。然后呢，也这显明他是的确是人啊，实实在在的人，有人的这个啊，有人的这个人性啊，会累会哭会饿会饿等等啊。拉撒路在坟墓里怎样出来的？那肯定不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是应该是神啊把他抱出来的，或者是神派天使把他抱出来。神就是这个拉撒路复活以后的身体与去世前有什么区别？复活以后的身体肯定就没有啊这个去世以前那个病了，对吧？让他死的那个病肯定没了，应该是很健康的身体啊，但是仍然是肉体啊，这个。看上去应该跟那个死以前的话应该是一样，没有更丑也没有更帅，应该是差不多啊。但是也可能有点变化，可能皮肤嫩了等等，不知道。就像刚才提到那个乃曼，对吧？得了大麻风医治，蒙医治以后，那个皮肤像孩子的皮肤一样，那皱纹都没了，这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关键一点就是他复活以后的身体不是属灵的身体，对吧？再过几十年拉撒路还是死了啊。第六题，听到死人复活的神迹以后，宗教领袖们如何反应啊？他们铁了心肠要除掉耶稣啊，这他们担心有政治上这个有可能有危机啊，罗马人看见这么多人拥戴耶稣，可能要来镇压他们。第七个问题，知道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耶稣如何反应啊？遇到难处时，信徒当怎样反应啊？知道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耶稣就不在明显的地方晃来晃去了，对吧？然后呢，就躲起来了，对吧？去了这个一个城叫以法莲啊，不知道去哪，在哪个地方，但是都躲起来了，啊，不要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就知道他们要杀你，你要在这晃来晃去，他不要抓你吗？对吧？然后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啊？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尽我所能，让神做我不能，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处理问题的这个方法。如果你要找工作，对吧？那就准备简历啊。你说我这个技术上这个活不太懂啊，那多看书啊，多学习啊，对吧？你说我要找对象，那你就跟那个参加一些聚会，当然是健康的聚会，尤其是教会啊等等，有些退休会啊等等，自己要去，要走出去啊，不能自己在家里屋子里边找对象啊，对吧？当然，你网上也可能有找对象的这种网站也可以用啊，对吧？等等，反正需要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做我们所能的。然后呢，这个一边这个做我们所能的，一边跪下来，这个祷告求神啊带领开路，对吧？给我们开路。最后一题，这是慕道友啊，这个非基督徒常常问的啊，甚至是异教徒问的：天下宗教这么多，为什么一定要信你耶稣啊？对吧？ 其实这个回答的话，就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对吧？也只有耶稣能够让我们将来从死里复活，永远不死。所以只有耶稣话，这个话的话呢，就是只有耶稣替我们死，只有耶稣替我们复活啊！只有耶稣真的啊从死里复活啊，而且耶稣可以让人啊，让这个啊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我愿意这，所以我只能信耶稣。其他的人，不管是佛教的释迦牟尼啊，或者是回教的穆罕默德，对吧？或者是咱们这个，你可以说有人说是孔教，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孔夫子，对吧？道教的这个老子，不管是什么庄周，那就不管是什么，对吧？这些人都死了，对吧？都没有一个活过来的啊。所以的话呢，信他们的话呢，他们自己都活不来，活不过来，你怎么能信他呢？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的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他。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到这儿了。这个我看看我怎么能够把它关了。怎么能把它关了？我看看。这个，我现在这个会议有点问题。这个，不能够看不见大家，我也听不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它关了它，然后把这个。